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我们继续有事伟在我们的当中。上星期他谈到自己怎么样去欺骗他的客户，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但是今天世伟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生命的改变，为什么后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到底神怎样去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做生意的手法，变成一个诚实的人。
有一天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他们受洗以后，他们就为我祷告，然后在他们受洗后的某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跟我的女儿很小，我们一起在洗澡，晚上我要准备要去喝酒，我好开心哦，因为他们晚上去教会，我要去喝酒，好开心。然后 我的女儿突然跟我说，爸爸，这个我们都已经受洗了，我们要去上天堂耶，那你没有怎么办，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受洗，因为很开心嘛。我说好啊，我是无心的，他好开心哦，他就跑去跟妈妈说，妈妈妈妈，爸爸说要受洗，但是我完全是没有那么一回事，但是我心里是很极其的痛苦。然后结果在那年的快年底的时候，我女儿竟然记得这件事，她就跟我说，爸爸，你说要受洗耶，因为她在告诉我的时候是2010年的4月份，那结果在2010年的大概9月份，她跟我说，爸爸，快要年底了呢，你说要受洗，哇，我惨了，我已经忘记那个承诺了。但他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有点怕说答应他没有做，他可能会以后一直念我，为什么，因为跟他讲的事他没有做到，我就一直念他，所以我就怕说我做了承诺没有做的话，然后他就去帮我问，我说好，那你去问你们牧师嘛。
但是那个时候你根本也没去教会啊。
我只去过一次，他们受洗那一次去教会，
那你怎么可能受洗呢？
对啊，所以是神做的奇妙的事情。我就说你去问你的牧师，我要可以受洗，但是算是给你一个面子，我去看他们受洗嘛。我跟他说我不会去教会受洗，因为假如去教会受洗以后我也不会去，在这样的公开不要，你是不是来我们家帮我受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真的去帮我问耶，他说牧师说可以啊，但是通常哦，去你家里受洗可能重病啊或是怎么样啊，我怕触眉头。那我说那不要好了，那我去教会受洗好了，但是我告诉你哦，我以后不会去哦。所以神的恩典真的是这样，虽然我当时我知道我是没有相信，但是神已经在我的心里做工，所以神也很带我。为什么？因为那天去受洗的时候有五六个人要受洗，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受洗，为什么受洗，他是问我第一个问我的，我想他假如最后一个问我，我大概就不会受洗，他第一个问我嘛，我就很单纯嘛，我就说我就跟我的女儿说要受洗我就来了这样子。那其他的人呢，人家是哇病得医治，生命改变等等等等，知道吗？当然我那个牧师很爱我，我现在才知道嘛，他还是很特别，就是说我要受洗前他还特别帮我上纪要整理，他还是有帮我上课哇，告诉我什么，但是那时候我听不进去啊，我听不进去，但是他还是很带领我，然后就为我受洗。所以说我受洗的时候我是还没有遇见神，但是我受洗以后再过三个月，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了嘛，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受洗以后呢，开始每个礼拜六我要喝酒，但是朋友都有事情身体不舒服，我就没有酒喝了，没有酒喝 我怎么办？礼拜六他们要去教会，我在家里喝酒。这个礼拜没有人喝，我在家里喝。下个礼拜又没有人喝，我就去看电影。在下个礼拜没有，我再去做什么？结果后来，好吧，没事，好，我跟你们去好了。我就跟他们开始去教会。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遇见神，问题很多。有一天，我工作压力已经太大，受不了，就刚好教会办一个营会，就是一个两天的营会，我就突然想说，好吧，我跟你们去看看好了。就在那一天的聚会啊，我们叫遇见神营会嘛，在那一天的晚上就祷告，就有一个人来讲说，现在你不管你生命遇到什么困难痛苦，你只要来寻求耶稣，他可以帮助你。那是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嘛，我的困难等等，被这些瑕疵等等等等，我就在那边说啊，耶稣，假如你有是真的神的话，我真的需要你帮助我。那在那个当中，我就哇，跪在地上就祷告，哇，就痛哭流涕，就把心中所有的困难啊、痛苦、这些捆绑啊、害怕啊，都跟耶稣讲，求神原谅我、医治我。我在那天就一直哭啊，一直哭啊，一直哭啊。我以前好像没有这样哭过，在那天就跪在地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祷告，然后我在那边经历到，我祷告的时候的那个手张开啊，因为我抽烟大概抽了30年的烟嘛，我感受到那天我在那个祷告当中，我那个尼古丁啊，从我的两个手这样子就出去，你知道吗？我抽了20-30年的香烟啊，就戒。然后后来我发现为什么能够戒呢？因为耶稣啊，把我的这些焦虑，把这些恐惧啊，释放。为什么一直抽烟？我就是忧虑嘛，就是担心嘛，害怕。神就把我那个烟就这样就拿走了，然后把我的情欲捆绑也是这样子，我就经历到，所以那个奇异恩典，对不对？哈，我最得释放，对不对？我真的是在那个诗歌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哇，神在那个当中真的是把我，从那个老虎重担当中罪啊，我真的是哇，那个原生家庭那些咒诅啊，哇，在那个当中得到释放，我就哇，新的开始。从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历到新造的人，在2011年的1月份的时候，在那个营会里面，我就重新开始，那生命就开始不一样。
但是在你的做生意的情况里面，一定也会碰到困难。那在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一些很大的难题，就是考验你对神的信心？
哇，那时候信主没多久，第一个考验就来了。我那时候开始读圣经，然后就开始要诚实这个事情，诚信、诚实这个事情就开始来了。所以就讲，哇，这个道理真的没有错，要诚实，对不对？要诚实，神要我们诚实嘛，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啊。善意的谎言是谎言，这个我都了解，知识我都知道。我说主啊，我愿意照这样子。大概没多久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的美国最大的客人就写信来跟我说，因为我在美国做生意，我在加拿大也做生意，我帮他设计的东西，他请我帮他设计的东西，所以我认为那是我的智慧财产权，我帮他设计的东西，我把它卖到加拿大去，所以他在加拿大看到这个东西一模一样，他就来问我。说 Alex， 我在加拿大看到一个产品，那是你设计的吗？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在想，假设我告诉他的话，可能我的声音会不见。那时候这个客人，美国这个客人占了我60%的生意，所以我该怎么做？我要告诉他事实吗？我只要告诉他事实，可能我的声音会不见吗？但是我就开始祷告，就想哇，神啊，你前一个礼拜就透过讲道告诉我说要诚实诚实，哇，怎么现在就来考验？然后就开始犹豫要怎么回答。我想要跟客人讲说，对的，那是我做的，但是你也没有叫我要全部 要给你这个 exclusivity，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卖给这个客人。但是我有想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解释那么多，到底该怎么做？我一直很犹豫，我在祷告，祷告一个礼拜，那结果神告诉我要诚实。为什么？因为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台湾就读到一本书，一本陈定川，台湾一个叫永光化学的老板，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敬虔的基督徒，他就在书写到说，他当初在做生意的时候，在台湾很多日本客人来台湾要去做生意，后要去应酬，他是基督徒，他就不要去，所以很多生意他做不到。结果这些人呢，去回去日本人就说，你去台湾不要找这个人，因为他都不会带你去应酬。他坚持，结果就有人因为这样子听到了这个见证，就来找他说，我要找你做生意。他就写一本书，就是说他如何这样子。这是我信主以后第一本读的书，讲到诚实，我当然觉得很棒啊。然后后来我讲到，就是说在主如果听到类似这样的诚实的信息嘛，就这个客人是不是告诉我这个事情呢？我就祷告一个礼拜，结果你知道我在犹豫要怎么讲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个主日的讲员，就是我几年前读到这本书的讲员，来到我的教会，我就说，主啊，我知道了，我愿意诚实。我就跟我的客人讲说，是的，那是我做的，而且神告诉说，你就告诉那你做了什么。我就告诉我美国客人说，我诚实的告诉你，对，那是我做的，我卖了给他哪些东西，我数量是多少，我就跟客人讲。但是结果我的美国客人跟我讲说，果然是你，但是请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就解决。所以我更肯定，我接下来每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很诚实的做。那所以说我以后就不会睡不好觉，要不然以前我做生意都会睡觉都会担心，因为你担心什么？担心我刚刚提到，我担心我们跟客人谈好的订单客人钱不会付，或是客人财务有状况，或是你会担心你工厂的货不准时出，工厂的货会 delay， 所以我们做生意永远在那个害怕当中。但是我现在相信，当我按着圣经的真理在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会保守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我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客人问我有什么，有，我就是说有，没有，我就说没有，我就不用再特别的记录，我就哇，我就得释放。跟工厂也是一样，要不然我以前的客人要报价，对不对？我虽然有请业务，我业务都没有办法报价，因为我要决定。所以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利润是多少 percent， 有的客以前我是客人，我知道他不认识嘛，我那种双倍的利润我也敢跟他赚啊，甚至有时候客人付钱哈，他多付了，你知道吗？我还是照收啊，我就想说，我员工我说，哎，我们应该要收5000块，客人付了10000，我就收起来嘛，等到客人发现的时候，我们再跟他讲。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就发现哇，我开始有神的平安，因为我按照圣经的真理在做，我开始有平安，所以这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另外一个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因为我也这样跟我的员工讲，说我们要诚实，要这样子做。结果我有一次我刚跟他讲完以后，发生什么事？就有人打电话来找我，然后我在办公室，我就跟我的员工说，你跟他讲我不在。然后过了3分钟，神就提醒我说，哇，你跟你的公司讲要诚实，你再跟他讲要这个讲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叫人家说谎啊？就跟神说对不起，悔改。我就去跟我员工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叫你说谎，我是真的不想接电话啊，我可以请你告诉他，请他把电话留下来，我再打给他。但是我只要告诉你，跟他说我不在，那我是不对的。所以神就从那个小事情开始提醒我。所以这个在我工作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需要选择，我需要我知道有一个利益在那里，但是我选择我不要用欺骗的方式。那我相信，当我用正确的方式，那个订单我接到了，我就可以很确信的，我可以做到。 假如不是呢，我觉得我就释放吧，那就神不是给我的，不是谁要给我的，我就好了。所以我开始这样走这个圣经的真理在做这样。
那你做这么多年的生意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在经济上面的面临的困难呢？
哦，有。那特别就是说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做了20几年的美国的客人呢，哇，他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很奇妙，去年他有时候会延迟付款，那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延迟付款他都会付款。那很奇妙，就在今年他延迟付款了2、3次的时候，我本来还要出货。那因为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告诉我说 Alice， 你要跟他讲说他缴钱还没有付你，你接下来货就不出。我从来不会跟客人这样讲，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就这样跟客人讲。结果这样跟客人讲的时候，居然客人就告诉我说他们公司准备要 Chapter 11。 哇，那当然我就很担心嘛。那结果那时候已经有大概是美金大概是15万的货款，
就是要破产了那个公司。
对对，所以那时候已经是15万的订单没有出货，已经没有付了，
而且还有以前的那些呢。
对对，所以就已经那样子没有付了。哇，那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嘛。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平常就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每天读神的话，所以我相信每一件事情没有神的允许不会临到。我虽然会担心，但是我相信没有神的允许这个事情不会临到。而且我相信呢，所有经历到呢，神都是要让我学习的地方。再来呢，有神帮助我，我还怕什么呢？所以我就祷告啊，虽然经历上那个困难，我就祷告。虽然我知道这个损失是很大，但是我就祷告祷告。然后已经很多的钱没有办法收，后面还有很多订单已经预备的东西也没有出货，金额是非常大，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祷告祷告。然后呢，我就说主啊，那么多钱你叫他赶快还我钱吧，你是做神迹的神，你赶快叫他把钱还给我。那结果呢，这个消息公布在这个美国的新闻上面，华尔街日报有公布说这个公司呢已经进入在破产清算的阶段。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司只要倒闭以后呢，大概会有2000多个员工会失业。神就提醒我说不要再为你的钱祷告，要为这个公司祷告，2000个人没有工作，2000个家庭。我就说好啊主啊，那我就开始来为这个公司祷告。那结果就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们是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非常萧条的状况之下，通常就倒闭就倒闭了，竟然就有一个更大的买主来把这个公司买下来。哇，我就看到神做奇妙的事情，神让不可能变为可能，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历。虽然我的财务上面那个很多的钱因为已经破产了，所以那破产清算，所以说新的公司不处理旧的公司的事情，那怎么办？那我觉得感谢神让我们在过去赚钱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我们有累积一些钱，所以说我们可以去 cover 那些。那我也是诚信，为什么？因为我的供应商我完全没有叫他们来特别要求他们要做这些东西的 cover， 我完全是我们自己承收，把这些客人负债的部分我们全承收，我给工厂的费用我还是给他，因为我们在工厂的面前也常常跟他们来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特别需要为来神来做见证，所以说我们 也付给他。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虽然这个新的买主买了，那感谢主，他也把我们一些要出的货已经下了订单的部分呢，他还是帮我把这个货出了，所以说我可能要原来是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减少了大概是2/3、哦、所以说我很感谢神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在经济上面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呢我经历到神是我们平安的神，每一天的当中，况且人生要遇到的困难挑战不单单是在工作上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会遇到，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经历到神是帮助我们， 我说主啊，你透过自己要我学习什么？哇，有很多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比如说呢，我以前生意很好啊，所以我在财务上面的消费比较没有节制，所以我发现哇，我财务上面要节制。我在工作上面因为很平顺，所以呢我就没有那么认真，我就是一个旧皮带。所以哇，神啊，谢谢你啊，破碎我也好，或是修剪我也好，我工作开始需要调整。我也在我的员工面前说，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只要自己不改变，他们怎么会改变呢？所以我开始要改变我的工作的想法、工作的态度，还有我很多的服事，我怎么在我的服事跟我的工作上面取得一个平衡。我自己也承认，我在过去那段时间，我可能在服事上面大过于我在工作上面啊。主啊啊，谢谢你提醒我，我要做一些更有智慧的调整。我就觉得哇，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值得啊，太值得让我可以这样的学习。那神还是让我有机会嘛，就是学习。那包含在财务上面，我不应该没有这个界限，所以说我学习要有界限。所以说新的这个客人进来以后，他还要再跟我做生意，但是他还是要用原来的业务的方式，那我要不要做？那个诱惑是很大的。但是我祷告以后，神告诉我说要坚持，不能因为现在的订单没有那么多就妥协。我说好，我要坚持，那我就坚持。那所以说坚持怎么办？这客人就订单就没有下了嘛。但是我相信神透过这个东西要调整我的脚步。
看到神的工作实在太奇妙了。虽然你在信主的时候你对信仰根本不了解，而且你也不是真的想要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但是神的怜悯让你能够有机会更加的认识他，而且他调整了你生命的价值观，你做生意的手法，最重要的就是神给你很大的很大的信心。虽然在生意上有财务上的困难，但是你愿意用信心的摆上，相信神的预备，最后虽然有亏损，但是神也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功课。我相信在你的生命里头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希望世伟你下星期继续跟我们分享神在你生命里头怎样去更加的去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不管在工作在家庭里面都能够为他做一个好的见证。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